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我们今天开始继续军规教研论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已经在这里这个里面呢主要是稳重精进这个部分的内容。其实对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关联，你会经历什么主要是你自己的造作相关的，自己的造作又会带来相应的这种因缘，不同的这种作为，不同的言谈举止以及就是作为吧，所以带来不一样的这种因缘，所以承受不一样的果报，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这个因果上面也是如此，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作品，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身口意负责任。所以按照佛教的这个传统里面呢，经常说你是你自己的这种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引导者，你是你自己的这种拯救者。以至于佛讲说就是我不能用水洗净众生的罪，也不能用手拔出众生的这种苦难，也不能把佛的证悟呢就是直接传递给，或者把证悟直接传递给众生，而是说引导众生如何取舍，如何去入这种证悟的这种道路。所以这些方面呢，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佛教呢，不像一般的那种其他的有神的宗教，或者相信命运，就是说一切皆是命运安排。所谓的命运安排，有时候好像是说有神，或者是有天，或者是其他受他们的那种的摆布，或者说好像就是随机的，没有原因，就是你自己应该承受。有些人说是一种运气，就好像就你点子背，你就遇到不好的事情，你好像就是运气好的时候万事皆顺利。所以这些里面呢，如果是真的是上帝安排的话，你当你做了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部分归咎于上帝，就是说啊，因为他就是创造了我。以前有些小孩子不是对自己的父母生气吗？说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然后让我受这个世界上的苦。所以有些孩子就是父母就是说对孩子有这个批评的时候，他就反驳父母说，那你这么讲呢，不喜欢或者是这么样批评我的话，你干嘛当时要这个说生我养我这样的意思。所以当然这些观念就是对于归咎于父母，归咎于这种天神，这些做法呢就是有他的这种一些背景嘛，就是信仰这方面。但作为佛弟子来讲，就是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累生累世受到的这种苦乐跟自己的作为有关，就是你是最终替自己负责任的那个人。所以说你要担起对自己负有的一切的责任。以及发心这种为了众生而成就佛果的话呢，就是说你也要担起，就是说为其他众生从某一种程度上为他们指路明灯这种的愿心，对这种的想法，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的内容，说就是相法种种之人士，不能合与皆跟从跟随，自己善加观察后，因理之意莫违背。所以我们结的各种不一样的缘，有时候可能是看不同的书，有些时候是接触不同的这种哲学，有些时候接触不一样的朋友亲友他们的劝解，所以在有意无意间言谈当中呢，会有很多种的说法想法，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相法种种之人士，你会接触不一样的这些价值观，不一样的这种背景的人，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不能所有的话语，就是你需要观察，不能轻易的跟随，或者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所有的都做，这样子的话，就一个人的你要理性的分析观察，比如说有前后世的信仰和没有前后世的信仰，比如说有生和无生这一类的，从就是佛教来讲，其实不相信就是造物创世这种的神，但是其他的神鬼或者是有比人力量更就是更有福报更力量更强那种的，就是就普遍就是在佛教里面讲很多，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吃肉和不吃肉是信佛和不信佛的一种的边界，说你信佛就不能吃肉或者是这些，有些人想你必须承认轮回，当然原则上面呢是我们也要就是想累生累世，但是就你这一辈子马上要说在阶段性的进入佛法的这种阶段当中，它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作为你有心里面有没有说这种向往一种智慧，究竟上面就是说就是所有的事情，就世上有这种说法嘛，就是理越辩越明，所以好多事情你会越来越就是经由学习经由修行会越来越清楚的呈现，所以这个之前呢不能急躁的跳在这个结论上面说一定要马上现成的结果，所以好多事情都需要经历一种的学习的过程，修学的一个过程以后才能够就是了解到最后的那个内容，所以你哪怕是说种一些粮食种一些花草树木的话，也不会说种下去很快马上要见到现成的果，你亲自亲力亲为亲自种就长养的这些呢，都需要时日去培养去关照，然后才能够出一些结果，如果关照的不好用错误的方式来培养，这样子可能见不到你想要期待的，但并不是说你没有见到，并不是说它没有这个普遍可以见到的这个规律，所以就要看个人的耐心，还有就是正确的一些方法。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这种就各种的因缘，各种有的时候呢，需要就是花一些时间，就是所有的你开始在佛法里面就相当于在这种注重文思的传统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辨别的一个过程，所以佛教里面鼓励这种做辩经长时间的这种学制，甚至20几年的这种学制的一种学习，光是闲步都有这么长的时间的这种学习的内容，所以这个在就我们藏地的尤其是格鲁萨迦的传统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学习的过程，也有就是做很多种的主要哲学上的一些辩论，然后就分析这种的书很多，所以这个呢从不同的观点从逻辑上面去分析，从理性上面去推理，这样呢就观察以后你能够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所以说不能够就是人云也云一样很快，因为你如果变得接受的快变得也快，接受的 快的意思是说，你不断的接受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本身就是需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可以接受变化，因为世界都是一些变化。但是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人食物吃食物的时候都有选择，一些是对身体健康的，那一些是怎么讲呢？能够滋养你的身体的，所以腥味上面也一样，不能就是什么东西都放在嘴巴里面一样，所以说哪怕是恶行呢，不善的种种的心意，那这些都要去做的话，那可能就乱套了，就到时候，所以说自己善加观察以后呢，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不要放弃，不该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保持一种的克制。所以这个方面呢，在这个上面，讲到，所以以前所讲的这个句子里面。不是有吗？就我们经常也在说，就是，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魔镜，心受非为镜，就这种的，方式去仔细的观察。当然佛教的，不同的传承当中，有一些传承里面呢，并不要求做太多观察，因为适合不一样的人，不是所有的佛法道路你必须做。很复杂的观察以后得出这种结论，所以你要可能遇到自己适合的法，然后就是说有这种基于信心来超越的那些法，所以这些呢你尽量去，它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个几千年以及很多这种积累的这个经验，它有成就的这些结果，所以这样子呢你就好像是说。别人你不需要重新梳理这所有的种子种法，你需要亲自参与所有的这些劳作的过程，而是一个现成的食物已经打包好，你可以就是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食物是有保障的情况下，你就直接吃，是这些健康的这种食物一样。像有一些法门已经是一种就现成的，所以你只需要在这个上面。就类似于对号入座一样，基本的这些规则不要违反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好的这种进步。但这种呢，只是适合一部分人，另一些人如果本来就倾向于怀疑心比较重，或者是他没有这种的这方面的善缘，那这样子的话不合适走这种路。那另外一些人天生就有这种单纯这种的虔诚，而且就是一切都善的这种方向。自然的这种倾向性比较重，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走这种捷径式的这种道路。然后第二一个，今天这个我看。说无有心力如水泡，二归何者亦不成。当如金刚不可破，顺利成诸合理事。今天是不是那个上面已经放了是不是？那好。这里面呢就是说没有心力的时候呢，就是做事情无有心力就是如水泡一样。说世间人的这些事业，出世间佛法的修行，这些都很难成，就是心没有力量。当如金刚不可破，顺利成诸合理事。所以心的力量就是说不能放逸，很重要的一些修行。世间的事情或者出世间的事情，只要一个人变得很懒惰的时候，肯定很难成功。世间做任何事情都要一种勤奋，世间可能学习一样， 如果学校里面成绩非常好，很懒惰的人应该很少，大部分人就是聪明加上勤奋这个的结果。所以说，传统当中，像美国仁波切的一些教研里面也有嘛，就是小孩子沉迷于这种玩乐的这些快乐，而就荒废时间，就放逸变得放逸，然后成年以后呢，在各种的贪嗔的这些境当中呢，放逸自己，而就是枉费这个人生，就是说。有这种按照世间的说法，可能贪嗔的境这些上面，挣扎就是他唯一的一种，怎么讲呢？就人生上面的主要的这种区域，这种的选择一样。所以说，有事业心，有各种野心，很重要一样。但是有事业心、理想，但是他的想法初衷不一样，有些可能是为了造就自己的。这种福报和那种财富、名声之类的，有些是为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某一个领域做这种变化、做贡献、做革命性的突出的那种的贡献一样。所以，有些是可能随着这种大波而就是驱动的一种状态。所以，另外老年人呢，就是身心逐渐衰败的时候，就是。把时间呢都花在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那种保健身心衰败当中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这种衰败？所以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呢，沉迷的这种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最终来讲，小孩子沉迷于这种游戏，成年人沉迷于贪嗔的境，要这个战胜这个降服那个敌人。还要造成这个名、这个利的这种每年有利润的这个目标，那老年人呢，怎么样就是避免死亡和避免这种病痛？那这些呢，本身就是轮回的这个一部分的景色，春夏秋冬一样，他没有离开轮回本身，所以说他还是处在暂时的这种福报、暂时的健康、暂时的安乐当中，他就是轮回的恐怖的那种整个。模式他没有能力，没有打破，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哪怕是有些时候连，世间的这些事情都有做好做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心里，如果在这个里面说，应该尤其是修行里面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一种的努力，所以说这个像金刚。如同这个金刚不可破，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顺利可以承办合理的事情。所以，因为如果我们说心力如水泡，但是因为你。做的结果也是如水泡一样，玩着玩着，小孩子玩的话，他玩不出什么特别的结果。老年人真正能防得住这个老和病吗？这是就是没有办法，只能说减少一点，你付出所有的身心的努力，但是他的帮助也许就在10年间，或者是，就是多的话10年、20年，少的话几年间的一种的，就是防的能力，也许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说，这个真正要就是违背这种克身，或者是超越这种心理的误用这样子应该好好的去想说，既是要承办世间的事情，我们不否定人在世间必定也有世间的事情要做，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罗汉这些马上能够想去入涅槃就可以去入涅槃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也要玩乐，成年人也要有竞争的事情。这个世界是竞争的社会，每一个生命都在生与死的赛跑当中做一些努力，这种的状态。所以，老年人谁就是不论是哪一种人，小孩子、老年人、中年人都就是基本的想要保障这个生命。所以，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虫子，它都就是避免被人踩到，或者是被什么压到那种。 所以，但是这个是说，世间的一部分，然后出世间的这两个保持一种的平衡，没有这个平衡的话，就怎么讲呢？做不好。所以说，出世的智慧，出世的修行，或者说，一个重视物质多，一个物质的玩乐，眼耳鼻舌身的玩乐，一个是财富，也是物质，人怎么样，这些都是外物，心、身体和身外之物，主要以这种物质为主的这种追求。还有一种就是心灵本身的成长的这种，了解上面的追求，这个是出世间的部分。说，本身，物质也会延续，就是说按照理论来讲，我们的色身肉体应该在，就是无数世的沉住坏空当中都有存在过。那现实也是一样，在佛法里面，我们经常说无始以来，就是我们就怎么讲轮回以来，好像找不到第一世这么样的一个漫长，这样的一个开始当中一直出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物质的这种聚散，因为物质毕竟是物质，它没有这种疼痛或者是苦乐的这个感受，就是物质和心结合以后，肉体有疼痛有苦乐，但是这个主要也是心在感受，就是肉体眼耳鼻舌身主要是一个这种反射的这种管道，信息的传递一样，所以心最终来讲，一切苦乐安立于在心上面。而且最终来讲，物质和心分离的时候，物质并不会说跟着我们走，或者跟着你这个心识来流动，而是心识跟另外的，就是相应的这种生命是就是聚入到另外的一些生命业尽相相融合的这些色身当中融合。那这样子的时候，最终来讲，我们真正苦乐或者是长久对我们安乐的时候，主要是心。如果你聚再多的这个物质，或者是你修物质、修这个身体修得再好，最终来讲，它不是这个所依的这个方向。如果说心灵获得解脱、境界获得提升，这些主要也是在讲这个心本身。所以这样讲的话，身心两个方面，就是活的时候也要照顾这两个方面。但是最终来讲，以这种心的修心，提升心的品质有关，所以像萨迦班智达他们有说就是哪怕是明天死去，今天也要好，就是好好去努力去学习。这是为什么？他说了一个理由，说因为就是即使今生你感觉这个所学的所修的心，对你一下子改变，哪怕多一天少一天的差别，也许不是那么大，但是就是这一个死的时候，它不会消失。你所学所心智受到训练的这种清明，这种的善业会延续到下一辈子。所以它，你就是说，从今年到明年，此生到来世一样，你是你的这种心的清明、心的善的这些修行。变得慈悲，这些呢会延续，所以说他应该，这个是你的财富的方向一样的。就以前讲这种财富的时候，有身外的财富，还有精神的财富。这种精神的财富算是真正跟随你走的，包括一些我们说那个圣者七财的这些品质。身外的财富不会跟着你走，就是在对它的阶段性的循环的。就是辅助的作用，就是那么一端，所以说我们当分辨这些以后呢，就心力呢，就是趋向于这两个当中的长期的安乐当中，所以不然的话，说一切高贵全部都终将会有堕落，一切的荣华富贵也是如此，都会有衰竭的时候。一切好像看起来美妙的东西呢，都有这个变得丑陋的时候。像一些年轻人的色相，有富再高的官位，再出的名，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就是很有限的这种安乐，很有局限的福报。所以说，如果你就是学习修行，从中训练一些像这个梅旁仁波切讲到的种种的这些特质，包括禅修的品质。 你有心变得稳重，就这一个功德都不可思议。所以当你在生老病死当中，当你在抉择危机关头，或者平时的时候，你扰乱的程度，你的心受到各种折磨的程度，因为一颗稳重和不稳重的差别，就有很多很多不该遭遇的事情，经由你自己的不稳重而祸从口出，行为作乱，扰乱身心，然后带来一大堆的麻烦的事情。如果心变得比较稳重的时候，你有过更多的这种选择，有更多的这些怎么讲就是空间然后心变得稳重，你得到安乐，你得到这种怎么讲就是自信，有很多方面的这些功德。所以以前我们就是讲过一次那个二归教言论，如果诸位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读麦巴仁波切的另外一个就是世间人归出世间，法归二归的修行，就教言。然后这种教言像萨迦格言呢、干丹格言呢、是吐水火风这些格言呢，这些都可以看，土喻、水喻、火喻、木喻，像这一类的。然后下面这个说，如大地中不动摇，金刚铁围须弥山，君主稳重不越归，地上诸事最殊胜。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连带着，但是这里面意思说这个里面讲到就是佛教的宇宙观当中有这种须弥山，然后现在讲到这种须弥山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有些人认为这个佛教里面的须弥山呢，就是相当于佛陀用善巧的方式来告诉众生，或者告诉当时的一些就是不了义的一种说法，讲的这个就是佛陀以前生活的这个就传法的这个轨迹当中呢，也有就是像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东山山洲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名字。所以把这个呢作为就是告诉诸位说，他在宇宙的世界当中一种怎么讲呢，介绍他们的一种方便善巧，以这种的方式告诉其他的人。然后因为佛法里面呢，最主要像我们说的一样，所有的认知的差别很大。不同的人原来已有的一些传统，如果习俗要改，其实非常困难。按照人的理解来讲，就比如说现在科学上，或者是有些科学家会讲到什么11度啊，就多少纬度的空间呢，这些这是科学家说的话。但是如果说要让大多数一般人来讲的话，只是一种说法，没有任何感觉。你说多少度，你说30度40度，你自己看着办。我对我来讲都一样，我只有这种三维的这种世界。然后他们做这些解释的时候也会说，这只是一种假设，科学假设，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谁知道。你那种人的，而且现在是一种高度，那种信息容易传递，从地球的这一侧到那一侧一秒钟能够看到的世界，但是还是会有隔阂程度很大。你如果去穆斯林的一些世界，你讲说这个多少空间呢，或者宇宙自身呢，这样的根本没把你打死的话，已经算你很好的，有可能的，真的。如果在很保守的一些地方，你跟他说，就类似于没有神的那些概念，所以其实不太容易的，人接受新的事物，从一种角度来讲，另一种角度来讲，可能就是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就有那么一段年龄的阶段，他是容易接受新的事物。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改变了以后，其实改起来其实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讲到这个。然后之前我们说 佛讲了很多，就是他以安立心的方式、世论的方式讲佛，讲的这个世论的法，又讲到所有的这宇宙信息跟现在的科学一样，很精准，而且包括气象的这些变化，各个地域，然后就按照这个历算很精准，天象啊，包括日时、月时，什么时期时间出现什么，包括人体跟外体，就是天体的关系。这些上面就人体讲的也很细，所以这样讲的话，它就是这个是又是从密续的角度，就给一部分人讲的一种法，它不是像刚才讲的那种须弥山这种的，就是显的这个部分，密的部分。然后就是历代的这些传承的，一些大德，他们也有就是根据就是了义和不了义讲不同种的不同的传承，对于宇宙天象这些。我看是世亲还是哪一个法师，就是世亲菩萨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讲到一些就是根据就是说须弥庐山的这种概念，那个概念跟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天象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讲法。那另外有些人又讲到说，他讲的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跟我们说就是地月的这种然后就是日月的这种怎么讲，就是以太阳系为中心的概念和他讲的那个差很多，就是这种的了解也有，所以这个上面稍有一些争论或者辩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哪怕是不了义的这种讲法，所以一些上师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不了义的说法，这其实说错了，其实没事，就是这么样子。另外一些人讲到说，他讲到的天道以及就是东胜神州、南瞻培州这些讲了，而且描述了里面的这些众生，这样比较的话，像并不是太阳这个系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的世界。所以不论如何，另外就是比如说像太阳和月亮的大小啊，或者是这些上面有不一样的这种了解。所以这里面主要讲的是说据就是以须弥庐山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这个时候呢，就是须弥庐山代表这种在中心最稳重的一种的稳定的一种力量，所以旁边有大海，或者是有周边有这种不同的世界吧，可以说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最殊胜的这种正式，或者说像军规里面说的就标准的这种君王，这种他们的稳重的程度呢，就是应该胜过就是须弥庐山的这种，我看啊，地上诸事中最胜，就是世间的比其他的人要稳重，这意思。是山里面可能须弥山是就是应该是最就是有分量最稳重的这种，人间呢君王这些应该有他的这种特质。山在大地当中，或者是在这种不动摇，人在人中不应该就是随意动摇的，就是君主。因为也现在和过去一样，如果一个社会变得很乱，一个国王如果他的一种怎么品质很有关联，哪怕是现在的这种社会，很多总统啊，或者是各种最高的领导人，应该可以变成关键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什么牵一发动全身那种的意思，就是整个国家机器跟着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言语来动。所以如果他非常怎么讲呢，不稳重的话，就变看着很多混乱，很多混乱的事情会发生。不为恶有波涛动，随不随分别飓风飘，骤风飘，不好意思，就骤然的，这个突然的，比较稳固之山王，无心风之更殊胜， 所以这里上面呢，就是说以前传统当中也是这样子，如果国王做很多决定呢，这时候呢他有其他人来谏言，从不同的角度去陈述，这个应该很多人看过那种电视剧吧，很多古装片，所以他们应该很了解这个程序，所以从正面反面，从多方面去推敲，现在类似于智囊团的这种分析一样。智囊团的这些分析肯定有很多问题，他们不是说那种我们所说智囊团，好像每一个人都应该很聪明，不一定。他们很多人有这样的主意、那样的主意、那样的这样的背景、那样的背景、这样的利害关系，这样的他们其实就东拉西扯的特别多的。这是为什么？就是他就是做事的人呢，需要有这种智慧去分辨，就有一种说法呀，叫。天鹅呢，就可以把牛奶和水混在一起的时候，把牛奶吸出来，而把水吐出来。乌龟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嘛，把奶水吸走，这样就类似。就是人的智慧里面分析的时候，你要有能力，就是不能说看一下别人的脸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至少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应该判断得到他的这种怎么讲呢？各种喜好，他的缺陷在哪里？或者他的那种好的在哪些地方，所以就是是不是被其他的这种利害或者被其他的这种势力所动这样子，所以需要有一种的观察的能力，所以这样子不会就是被这种就是分别念咒起的这种力量所左右，然后说教此稳固，不被尤其是不要被这种恶友就是恶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就是有类似于有时候就是站在世界上，尤其是世间法这些上面，佛法当中肯定就是比较就是修行上面的很多都是看你有多少的悟性。从这个角度讲，认为什么？有些时候佛法文字是一样的，不同的人看了以后有体悟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有没有看有没有悟性？以前有时候就是开悟，开悟，或者是有个悟字嘛，就看你领悟的能力，而且领悟的这种入心然后觉知，经验当中的体受，这些有很大的差别。同样一句话说出来，有可能不完全层次不同的这种理解和甚至是相反的理解。所以这些上面来说，就是所以。这种悟的能力很重要，所以说在一些状况下，有些人有颠倒的见解，有些就是说本身怎么讲呢，动机不清净，所以不是他们的见解的问题，有些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有这种，所以种种的这些状况下呢，就是不被这些就是这么叫有害的东西来所影响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像无心的山是没有任何心的，没有任何思考的，所以它始终处在那边，不管是太阳大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刮风的时候，或风和日丽，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它是基本上是保持如如不动。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君王他们在吸收不同的这些人的见解、经验，或者是感受，这些时候呢，不是说像山一样没有思考，但是他的稳重的这个程度呢，就像山一样，甚至比无心的山更加的这种殊胜。就是我看叫此稳固之山王，无心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君王呢。应该保持这种稳重的这种状态。所以好像听说华盛顿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各种的这些团体游说的团体，这是一个传统嘛？你可以游说，但是会不会被你游说到，就是另外一种的情况。游说有游说的好的关系，有好处，不论它是正面的、负面的各种信息，游说的时候会有全面的信息。但是如果就是就各方面的 这种真题的一种同设上面，需要一种稳重的心，所以这里面当然用的很特别，每旁人波切的每一个词，真的句子都很优美。就鄂有波涛，用了这个风和波浪的这种关系，说明这种对稳定形成威胁的，主要的就是动的这种状态嘛。如果你是一艘船的话，你最怕什么呢？就风和浪。那风浪呢，经常相互依靠的，就是内在外在的一个关系。外在有风的时候，就是水面起这个浪，然后就心里面也是一样。外面有人给你这个吹风的时候呢，耳边风嘛，不是以前又说枕边风嘛，是怎么样说的时候，心里面的浮动的这个浪就起来了，就这样，这吹风的时候。所以你需要像这时候观想一座大山是吧？你就慢慢吹吧，或者是就如如不动的意思。你说那海那么厉害也有力量很大，海浪是大，但是只要山冒出来的时候，它不会被海浪吹着多左晃右晃，哪怕是一个小岛，它因为只能冒一个尖儿，一个也会一直冒着。所以有一种海心山，就是。比如说定海什么山城一样，它就是这种，其实是一些岛山那种，就是山的这种形状。所以，这个很重要。何者具有稳固性、毅力坚定？情不散。与己所为，任何事，亦永不生怯弱心。所以这个上面说，心的稳固的人呢，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稳固的心呢？就是要有坚定的这种意志力。然后，对于就所要做的事情呢，不散。如果你，就是一件事情你要做好的话，你好好去做一件事情，不能说叫什么，点子多的人事不成，点子太多的人事就慌，把事给搅黄了，一样就是东想西想，东做西做，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参加，什么话都要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心。不是那么稳固，所以做的事情也不够专一。所以说，一个是说中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坚定，要退啊，要是跳出来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目标。对于这个目标走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有很多路的选择，有时候退而进这种的方式，有时候绕道而走。或者是曲折怎么样去挺上迂回，或者是就是螺旋形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你都可以去做。但是你最终那个稳固的那个坚定的那个目标，这个方向呢不能变。就像对一个修行人来讲，你如果菩提心那一天修行当中丢失的话，你这个修行就非常成问题。从大乘佛教来讲，不论何时，不论就是得失、苦乐、增减。生死什么顺逆种种的这些呈现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菩提心的时候，是巨大的一个失败。所以尽量不是说一下子有菩提心也很难，但是不断在提升菩提心的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做一颗菩提心，兼具这种自利利他，皆有这个二自量的修行，有这个色发而生的这种圆满的这种积累的这个方式。所以，尤其重要，所以修行的这个方便和道路传承这些千千万万，但是就是这一颗心，一个利他的心，一颗就是了悟现象的本性的这种就是生于世俗的菩提心不能变，所以世间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时间太散，如果你本来就有。8个小时、10个小时、16个小时这一种时间，20个小时，一个人少睡几个小时，4、5个小时，但是你也有10几个小时到20小时，所以这个时间呢，尽量心力专注在需要做的事情上， 修行者来讲，就是有这个文思修行，这个上面时刻心的时候也去反思做事的话，那你就勤于这个日以继夜的这种方式来，就是往你所要做的这个方面去想去做事。如果一个人心特别散的时候，肯定不会做好这种本来应该本分上面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心很懒惰，没有勤奋，那肯定就是也不行。所以一个是退失信心，一个是说就是心为这种就是随波的这种逐流，或者是变动太多，选择太多，特别散。所以说散的相反的这个词就是这种聚精会神，或者是专注，或者集中定力，就是集中心力，就是要散和定，就是一个摇动一个不摇动，所以往不摇动的这个目标和这个方向上面去做。所以对于自己所坚定信任相信的这种事情上面呢，就是不要生这种怯，就是自己做不到的心。他说这个有些人会想说这个世间有好多事情先要想好，想好了以后尽量去做，然后中间呢尽量就是不要太这种丧失信心呢，或者是这种开始高估自己，中间就怀疑自己，最后低估自己，这种退出来的最不好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要有一种适度的这种心，自己方向是对的，这个要确认首先。然后中间呢就是就是只问付出，没有这种说不问不急躁的就问结果这种心。然后在结尾当中呢就是很持前面的发心，就是立正上游，或者是立这种精进，就是很努力的做事情。所以这个可能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想一想，这个有好处。我们说是说，但是说自己要做的时候，这些是很好的教研，所以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周边人的命运。如果你就是多少这里面的15%、20%、50%、60%、80%，甚至这样，你能够多少身心上面稍微有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课，你讲完课以后马上就没有任何影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怎么讲呢，说妄语不好，那一下课的时候你说一个妄语，或者是杀生不好，你明天就去杀个生。这样子的话说明就是其实没有听进去，没有入心，入耳不入心，这样子的话就很难修行上面有进步。所以这个当下呢，就每个人都会就不断的进步，就每一次听闻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缘分改变的缘分。如果没有听闻到没有这个机缘接受或者是听闻的时候，那就是这样。但是听闻以后有心和没有心的差别很大，有心的时候呢就改变很大。就像说正悟的道路和佛性永远在那边，但是你有没有就是接上这个缘分，就是修行的这个缘分。所以有了以后呢，就是要积累三大阿僧祇劫的自量道的这种方式是很漫长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入心的状态。所以另外一些是就是说像非常异常的这些精进和决断，对于这里面的所讲的文字是一个声音，但是里面讲的意思呢，重如千金，贵如这个黄金一样的这种的心态去了解的话，那这里面的价值很大。所以好好的去怎么讲改变自己。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民间也有这种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一样，就修行上面和做事上面都一样。你要让一个人快乐或者让一个人痛苦，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时半会儿的。但是真真正正要解决根本的问题，最终来讲就是从你自己转变。这个菩萨道也是这样讲，先尽量减少伤害的方式来修持。你如果连这个取舍做不到的话，后面的善的就没有办法积累。 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增自己的这种能力，要设诸是善法，这样就是禁止恶行啊、这个然后就是设置善法，然后才饶益众生。所以这个方式跟一个人的坚定这种勇敢的心，像菩提心是多么勇敢的心。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父母着想，父母那么就是养育自己。如果要为自己的这些周边的一些人要着想的话，其实就是不容易。或者一般的人来讲，有些人就是这类似，这样的，哪怕是父母，他们也会想说，我从他们上面得到什么呀？他们就死的时候我还得到什么，活的时候我得到什么？这种，那菩提心呢，就是想要就是为一切众生的安乐。生生世世乃至众生不尽就是时空就是存在众生没有尽的时候，我愿意就是需要下地狱的话，不是之前这样的如天鹅入水那个莲花湖一样，就是因为就是他的那种菩提心，哪怕地狱也是清凉的这种要讲，所以就这个就是。这种的心应该是最为光啊，怎么讲为怎么讲勇敢的心，所以菩提萨埵不是这种就菩提就本身是觉悟的心或者这样，萨埵主要是那种勇敢这种的心，所以我们在藏语里面把它翻译成这个勇士，就是勇敢的心也是这样的意思。倘若不舍所作事，大事亦可诸建成。磐石虽难以摇动，以动摇虽难以动摇，见此能移至山顶。所以有些这个反正就是很一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情，就是说，所以，一个看起来很大的一件事情，就完成要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说，哦，你不要想先，不要想那么，就是把所有的压力一下子堆到自己身上，想说我要做这个，你只是说，就是把它分成块儿一样，这分成块儿到小到你每天能做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只要想今天的这个任务，就不用把一个月、一年或者十年的东西压在自己身上，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是没有个尽头。比如说修家行，有些人就是也有觉得就灯如就是难如登天的那种。那是你如果你时间上面去算，会拉得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就是我们说修家行本身是一种考验，对修行，各方面包括虔诚心。包括对有没有那种某一种程度的利他的那种，就是心，奉献修行到修行的这种道路上面，对自己就重视多少程度上重视心灵的这种道路，以外，它仅仅是刻一个五加心，就是不能够做关键性的，是不是解脱呀，或者这个，甚至要给他传高僧的法，这个传统，其实是一个传统。但是，是不是修完加行的人都是很完美的？那也不一定，但至少是一种怎么讲呢？肯努力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样子来讲是也很好的一个品质。所以，类似就是说，你如果说十万，的这种五个十万嘛，那你分在这个一年做一个十万，那一年做一个十万就是念诵啊这类。有一些念诵非常快，其实，就是四句偈颂这样子，需要的时间可能就比如说皈依的这个发心的这种偈颂合起来的这种的偈颂，其实念起来挺快的。当然，前面需后面需要有一些观想之类，所以说，加薪快的完成的，就是几个月完成的也有嘛，有些就很快，慢的呢就是。拖到这辈子还需要继续的那种的状态，所以不论如何，就先前那个下扎仁波切好像他说做了20个还是几个加行，然后认识一些另外的上师，他也有十几个吧，就是类似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一个那种比较多，2个可能3个也就是见得到， 五个、十个那种应该少见的，其实整体上面，所以类似的，如果你做时间的事情的时候也一样，你比如说你买300公斤的食物，你放在那边说我要吃完这个，那得吃到什么年月？但是你每天每天吃一点，每天每天吃一点，不知不觉当中，过了半年以后，你已经吃了一大半，这样，所以可能在。觉得就是剩下的1年半在里面其实可以吃完，所以类似的就是一个大的奶酪，你觉得看着都有点恶心的东西，但是你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2天吃一小块，这样你就后来发现就全部被你吃完了。所以类似的，就是渐次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圆满。说再难弄的这些，像以前像什么，一些很多世界的奇迹啊，那些不是把石头啊垒起来啊、堆起来啊，各种就是弄到山顶啊，像秘鲁那些地方都有。所以类似的就是一些不可完成的，好像看起来的一些建筑啊，这些也是一点一点就是做出来的。好像有一些人说埃及的那些石头很大吧，那个是金字塔那些石头，他们是方法是一个大的整块的石头。用了那种那时候，可能对金属的这种开发还是很有限的，是一些铜的那种的锯子一样，它下面没有齿轮，铜的要锯那个很硬的石头，其实很不太那么容易。但它的一个方法是说倒一些水，然后放一些那种沙子，里面有一些是非常坚硬的，里面的一种类似于就是不能说金刚砂吧，但是那种沙子很有那魔力的那种沙子。他是用那个铜板，两个人像拉锯子一样去搓。后来他们做这种实验嘛，就是那个其实下面那些沙子，有一种颗粒的这种的沙子放在里面搓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就是就是磨那个石头。所以你说类似的就是说，反正算凡是我们能够看到人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只要你去花心思。那种我自己比较看到，就比如说那个，就觉得很有吸引力，像那个德国音剧院的那些书，那些长板子，那上面都是刻了很多，那真是不容易，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反刻文字刻出来的那么多的文字，几百卷，就是这种，的书的内容，全部都要一个字一个字要刻出来，所以这的确是。只要心里也持续的时候呢，能够做到，所以修行上面也有这种方式。愚者所作，我看愚者所许诺，所看愚者所许诺之事，最初紧张，最终松弛；最初紧张，最终松。智者心中筹划事，最初松弛。最终紧，所以这麦旁人不见，这里面呢用愚者和智者的两种分开的，就是说其实是说会不会做事吧，就这种的人来分的应该是，你要做某一种心中筹划某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好，想的时候，那智者呢，他以哪一种的心态，哪一种的做事的风格，做事的行为风格。行事风格最后能成功，那失败的那些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哪一种的原因导致的他的失败，所以分这个。如果你没有看到失败的原因的话，可能不能够下一次成功。你失败一样的心态，一样的这种的怎么讲轨道，心理轨道，你一样失败很多次，最后就失去信心。也就是说，最后你想到说，哦，必须要看这个方法。人其实都聪明，都是就是有能力，但是习性和转变方法转变的时候，你能做好。所以说，这个上面说最初就是很三天热度一样，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开始很认真，很有热情。那这样以后，最终呢松弛，那放松到中间的时候就已经。已进行不下去了，又或者是进行到一半就慢慢收，没有尾巴，所以这种的就是容易失败。 所以智者心中筹划是最初呢，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就是集中所有的心力，热切的盼望马上有结果的心，而是比较松弛的状态。但是越做的时候越投入，越做越就是怎么讲，抓得越紧，所以这种的方式容易成功。我想这个可能怎么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教法。所以诸位我们大家一起就是从这些当中呢多学习如何去怎么讲不断的进步。所以我看一下时间哦。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可能比较好，就比如说有些上一个轨道其实蛮重要。不论你规划哪一种事情，要持之以恒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上学，一般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以外，你很就是不太容易说就是中间乱辍学很多次，就是因为有一种的机制一样，他说每一天你必须6点钟怎么样起来，7点钟怎么样，8点钟怎么样洗漱，怎么样就前后后晚上怎么样上自习的，他这样一弄的时候，那个机制可以设置到让他就是9年、12年、16年怎么样，他都能够运转。所以可能每个人给自己，有些人有很好的习惯，就记那些提醒自己啊这种，有些就是你可以设闹钟啊。然后让自己在特定的时间早上该起来的时候起来，然后睡觉早上起来以及中间做事，这些上面都有现在有很好的那种管理生活的那种APP 那种是吧，所以它可以随时跳出来，有些你工作太久了它会让你休息，有些时候让你做一些身体的运动，有些时候说你自己平时随性的时候可能一件事情可以拖往上或时间相互激战这样子，但是稍有这种规律可能是好的那种方式。所以以前有一些就是传法的这种也是一样，他如果不能完整的传法，就是一段时间只能讲一节课在某一个主题上，但是下一年的时候或者下一个月的时候，他照样在那个时间点他是专门有这种安排，说就固定的，把这种事情固定以后呢，就能够就是善始善终，最终全部呈现出来。所以说，就是提前有一些规划，心里面有一些事情斟酌，以及就类似于做什么事情有这种总结预算、预先的安排一样。这做好了以后，规划好了以后呢，就是按照这个做法去做，不然很随性的话肯定就做不到了好多事情。人都有某一种的就是懒惰的心，或者是说可能就有意无意的就推迟。甚至首先难承诺，一旦承诺则鄙视，犹如时刻时尚刻图案，死也不会有改变。所以对于这些承诺事情我其实能理解，就是说是承诺这些都就有些人是跟自己的那种性格有关系，或者有些人是因为可能是过分的有些是怎么讲的可以说是某一种的不好意思呀，或善良也好，或者是也有这些有关系，有些时候，但是最后发现做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做不到的时候呢，被承诺的那一方是可能是一种的想法，但是就自己心里面觉得啊，我曾经承诺过这个，然后没做好就怎么样，或者是不能兑现，所以心里面不好受啊，这样，所以说比较好的是说，在承诺的之前的时候，就不是以前也生意间这些都有把丑话说在前面的这种说法嘛，其实蛮重要的。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先自己能做到的就是预想清楚以后，就觉得能做到就好好坚持。如果说 根据过去的前车之鉴，自己就是所作所为，自己做反省，觉得哦，以前我做了这个承诺，然后后来觉得不合适，那这个下一次我就不能做这种的承诺，因为我做不到。如果现在就是做观察分析，说也许过去和现在也有不同，过去不能做到的，现在能做到，或者过去能做到的，现在做不到，所以这些当下做一些分析。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过去和今天是完全一样的，也不一定，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所以说，做这种，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比较有规划的那种的未来的这种能力。所以，那规划清楚了以后呢，是失败了也无怨无悔，因为并不是说好像你没有做到你要承诺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好了，也不是你有真的做了一份事。有一份的这种功德，或者有一份的这种心力就在那边，所以说它不是一种说是哪怕是所谓的你最终的理想的模式没有达到，但是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本身就是这样。所以事前做细致的打算，然后有成功的可能，不成功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必须得成功我才做，也不是有些事情你看不清楚。你有多深水的深度一样，就是某一种程度眼力不及，所以好多事情就像下一盘棋的时候也一样，你能有些人看到什么八段吗？还是几段？有些人可能看到少，有些人就是不是棋只有八段也不会吧，不一定吧，应该有很多段。所以，但是说你能看得到本着一颗，就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发心，发心正的情况下，就是其他的事情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还有一些是你自己所，身心不能够，怎么讲呢？承动就是超负荷的就，要提前辨认这个部分，然后这些做不到的就不用就是承诺，所以，就是如果以某一些人来讲，就是你先承诺了，后来做不到，毕竟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也不是好像就一旦承诺了就好像生死。签约了一样，就是你好像再也退，这也不可能的，所以需要有一些可以，就是先预估不到的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做这种连接，但是按照传统，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句，就死也要做，这个不能有变动，这个比较欣赏这种做法吧，因为很多做能做不能做和能进行不能进行发心的这些差别，而且尤其是修行道上面这些来讲。就是说，就以前龙树菩萨好像在亲友树里面不是有吗？就说，就是比较说话不算数的人说话呢，像水里字写字一样，就是说完的时候就其实他也没怎么当真的。就还有中等的，就是稍微有一点承诺，遇到一些事情就那种就是像泥土当中用泥来捏的那种东西。如果遇到风暴、遇到这个水患的时候，它就烂掉了。不然平时还稍微有点结实，还在那边。然后说还有一些石头上刻的字，那你风吹日晒，好像甚至你看史前文明当中什么石头上写的狗啊，或者是鹿啊，什么都还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佛法当中比较提倡这种海枯石烂式的那种心，就是一直稳固的，所以不变的这种的力量。这个比较怎么样欣赏这种的做法，但是这个上面就是说，甚至事前就是不轻易的答应太多事情，然后如果一旦承诺以后呢，就像石头上刻字一样，就是没有变化，就是说死有不是死有余辜啊，死有 死也不答应，这个就是不变动的这个意思，然后说，倘若具有大精进，山指顶点也不高，大海深处也变浅。具足如此精进者，天人上升，我看天人上升畏惧心，何况说是人间事？犹如上主大明大师，静静掏尽大海水。所以这个后面说很多做到做不到，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这颗心嘛。其实也是说， 就是如果你真正真心，就是你可以撼动山，就是淘尽水一样。如果有意志力的情况下，大精进的人，你不愿意做事情，你不愿意花时间，或者你不肯付出的话，其实什么都做不到。你也不用答应什么，或者是也不用想什么。如果你有这个心，其实好多难的事情也能够亲自尝试，不会做的也会学会。就是说，难和不难，或者说能完成不能完成，很多时候就这颗心，你有没有这颗心，有没有用心去做，用心做，那你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花一些精力，中间当中当然会有一些绞尽脑力啊，花体力啊，心理这种的事情肯定会进去的。但是并不是说好像完全不可为，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也不是，就好多事情是可以完成的，就看你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就倘若有这种大精进的心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要不能，所以因为有时候是自己就这么讲，妄自菲薄那种，就是哎呀，这个我做不到，那个我做不到，这个只有其他人可以做到，只有聪明的人可以做到，或者过去的大成就者才可以做得到。其实就是包括境界上面的东西和包括世间的事情，本质上面你是有这个潜力能做到的。哪怕成佛的这个就是这么伟大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能够完成，就是你有这个潜力。一个是说不能就妄自菲薄，这个方面就是算是一种的精进的方式。我永远不会成佛，我跟佛那就是十万八千里以外，就是再加个十万八千里外，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就是完全两个极端，完全那这样想的话肯定也不合适。就是就像美国啊或者其他地方民间不是他们也提倡这个说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只要是美国公民都可以做当总统的梦啊这种，其实从某一种程度上这个还是很重要。有那种的，只要你愿意发这种的心，其实说我能，其实我有这个能力，你就有这种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说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意思说，因为有时候学问也好，财富也好，反正任何东西积累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得到的是，也许是有限的。这种财富不仅限于我们说的这种物质的财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有些人说，从来没有出过自己的国家，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语言，那么多的民族传统，不同的文化，可以就是顺利的完成这种生活当中的一切所需，然后再活在某一片角落里面，某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类似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怎么讲呢？去了解。知识也是类似的，原先有一些人，比如说，就从就是一般的学校里面，或者你是从某一个宗教学校里面出来，也许他只教某一些内容，在过去的时候，现在很多宗教学校里面都有好多就是世俗的这种学问都有，过去有些时候没有，或者说东方人只学东方自己的一些东西，不太学西学，西方人不学东方的学问，只学西学，这样子的话，它都有局限。有些人只埋头于物质的这种知识，但不了解任何有关心灵的这种知识，所以他就是意思是说，哪怕心灵的学问也一样有，就是浅入深的这个很大的，就是以前有一位大德他说过，就外在的外太空啊、宇宙啊浩瀚的时候，人都就很就是震撼，就是这么无限的这种世界，说心本身深度、广度都有一样，所以就是要看说自己，并不是说不是深不可测，完全没有办法把握的意思，就是可以把握的，但是他的那种知识的深度、广度又就是更深的这种把握，外在的这种认知和你能行动的地方很局限，但是主要是智力，哪怕是你认知外界也是需要智力，所以最终来讲应该是根本就是。大宝就是智力本身。如果你不了解智力本身的话，其实你了解其他的就是有一种附属的东西一样。所以说，这种， 就是不断进取的这种心，来就是有一种怎么样对峙。有些时候说啊，其实我可能有这些，但是我可能以后去做，或者是明日复明日推脱啊，懈怠或者是一种惰性的这种力量下，就是什么东西都慢做迟行，所以这种不做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把一件大任务分成小段的话，那每一天都要，你要把它做，尽量做完。如果今天的加到明天，明天的后再加到后天，这么加几天，然后就可能彻底不做了。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的意思是说，除了我们自己本对根本的目标有一种自信以外，就是每天每天做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把这个进展推进去，就做完做好。这个意思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它是一种说还有空间要做，今天做完了不代表就是还有明天的，今天的还要做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哪怕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做好了，今年做好了，但是说明年还要继续，有一些有这种什么小成功上面的大放逸、大睡觉或者是大懒惰这种，就是好像就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你要有这种，所以。持续不断的，去做这种事情啊，就所以这些呢是精进的这种方式，然后这样的精进以后呢，就是山巅也不高，就是山啊，就是很努力的人，不是就是世界上的主要的山，这些都不是都被就是登上去过嘛，最深的海水也就去过用机器人的这些，所以类似就是这上面说具足如是精进者。就是山，就是山之巅，顶巅也不高，大海深处也变浅。对于这种持之以恒精进的人来讲，就是这种精进的人呢，天人也很认可。就是你就是学生，原来无名的一个学生，最后你很努力的情况下，校长都说：“哎，那位同学很认真的在哪里啊？”就是他这么勤奋，所以可能，一个国家也类似，也不是在美国也有很多中。得到总统的什么奖章啊，什么国会的什么什么类似这种，就是学生啊、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大学生这种，都有他们善于就是服务社区啊，或者是成绩又好啊，就多方面的一种素质具备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高官和广大社会的认可一样，就是在这上面说，哪怕是天人的话，都觉得哎呀，这个小子不得了，或者这个女孩不得了那种，对他们有那种，就是。敬畏的心，所以何况是人间的事情啊，在人间肯定人会认可。所以这个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仙域经》里面讲的这种大师商贾，他有很大的这种悲心，然后为这个国库解决这个国库贫穷的问题，这种财富的问题，去这个海里面呢。去就是取宝，但是宝当中最主要的这个，就是如意宝这些呢，就被就是另外的，就是龙宫的这些请走了。请走了以后呢，他就很努力的要把这个如意宝，就是说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采到一些珍珠啊、珊瑚啊，或者是这种贝类啊这些的话，价值有限。所以。如意宝就是互换什么可以得到什么类似，然后这个是这种，所以最后他用这种龟壳，还有就是窑，这说海里面就是龙宫住在海里面的话，那他找不到龙宫，那我把海水这个舀完，就是把海水这个一勺一勺的就舀完，以后最后把这个龙宫这个现身了，这个意思。最后龙王一看这些，当然他摇还是也其实很难，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的举动很感动，说：“哎呀，这个小伙子你别太辛苦，我把这个不珠宝就你拿去用吧。”这种，所以类似的，所以精进特别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所以我希望诸位，早上、晚上或者任何时候都保持菩提心、 菩提心上面的一种精进，然后做世间出世间都需要做，都需要去应付，但是所作所为当中呢，不要忘记自己是皈依佛门的弟子，然后步入大乘的这种愿心，所以自己受过的这些分别，菩萨以及密乘的这些戒，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做文众的人，就是然后所作所为都有清晰的这种头脑去分析判断，然后发愿就是生生世世能够就是利了众生，利了有情这样。